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电视机前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手机前面、电脑前面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。如今呢，这个冠状病毒疫情是肆虐全球，美国的这个疫情也特别的严重。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彼此问候平安呢？因为我们信靠神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有平安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。感谢神。我们上次分享的题目是求主世代做居所。我们结合摩西的生命经历，还有诗篇九十的第一、第二节，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历尽沧桑叹漂泊，求主世代做居所。摩西历尽沧桑，他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世，不在乎你住的是高贵的王宫还是简陋的帐篷，在乎的是你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。因此呢，摩西从他内心的深处向神发出一个深沉的祈祷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居所，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安居所在。感谢主，他也愿意做我们的居所。感谢主，他也渴望做我们的安居之所。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非常的短暂，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度过我们的这一生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？我们每一天应该怎样的生活呢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，都应该回答的问题。当然答案在圣经里面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。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数算日子为主活。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诗篇九十篇。圣经诗篇九十篇，这就是神人摩西的祈祷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，主啊，你不仅是创造的主，永恒的主，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这个世界上有狂风巨浪， 主，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把握我们的生命。主，不管我们有多高的学问，也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财产，主啊，但是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够掌控，我们不能够掌控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不能够掌控我们的未来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渺小的、卑微的，我们求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做我们的安息所在，做我们的保护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谢谢我们的神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居所，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居所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孽过犯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深切的认罪悔改，求你洁净以致圣洁的主，你是完全的接纳我们，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主完全的联合，求主你来施恩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，我们俯伏敬拜你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当初这样的来感动摩西，你的圣灵今天照样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，使他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，传讲的感动。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，运行在每个听众的心中，使我们大家能够和圣灵真是同感一灵，使讲的听的能够同得造就。你来施恩帮助我们，透过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赐福我们。我们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。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主。诗篇九十呢，是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，很可能是在他已经年纪老迈的时候，接近120岁的时候，快要行亡的这个旷野路程的时候写的。这时候呢，摩西已经看到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同胞，因为不信靠神，因为不顺服神，而死在旷野。那么他回想他的一路，回想他的人生历程的时候，他是看到有神的带领和没有神的带领，人生是多么的不一样。他深深的感受到，在神的里面和在神的外面，人生是多么的不一样。他感慨万千，就在这个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写下了诗篇九十篇。为了方便记忆，我把诗篇九十篇总结为四句话：历尽沧桑，叹漂泊，求主世代做居所。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分享了历尽沧桑，叹漂泊，求主世代做居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分享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现在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，人生短短，劳苦多。摩西认识到，如果我们不进入主的同在里面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的人生。如果我们不跟随主的带领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的人生。第三到第六节这样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肉如夜间的一根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短短四节的这个诗篇是在描写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的人生，一个字就是短。第三节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归回哪里呢？归回尘土，也就是说世人啊，你们都要归回尘土。这句话让我们感到无限的悲凉，无论我们是多么的注意身体，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加强保养， 无论我们是多么的积极锻炼，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怕死，我们的死亡率仍然是100%。即使没有冠状病毒，我们的死亡率仍然是100%。上帝的话语带着无限的权柄，一点也不能打折扣。上帝吩咐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夏娃吃了禁果，又把禁果给亚当，结果人类都逃不了死亡的结局，这就是犯罪的后果。第四节说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肉如夜间的一根。千年对于一般只能够活70-80岁的人来说，那的确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，但是对于永恒的神来看，那只不过是好像刚刚过去的一天那么的短暂，也就像我们夜里睡觉的时候，3-4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如果我们懂得从神永恒的角度来看问题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。第五节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。第六节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如水冲去，让我们想到生命的脆弱，让我们想到死亡的不可避免。如水冲去是被岁月冲去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岁月的过去，时间到了都要归回尘土，而这种归回是悄无声息的，我们如睡一觉。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会想到我们的生命是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。现在因着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，很多人都开始感受到生命的脆弱，感受到死亡真的很可能是离我们不远。神允许灾情发生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借此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很短暂，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思想日子还这么多怎么活呢，随便活，但是神要我们看到生命的短暂，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要为谁而活。摩西接着提醒我们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就是我们几十年的生命在永恒上帝眼中的写照，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早晨生长，晚上枯干，一个字就是短。摩西不仅悲叹人生的短暂，他也悲叹人生的劳苦。下面我们分享7-11节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7-11节，摩西是在描写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人生，一个字就是苦。苦的原因就是我们犯罪惹神发怒。从7-11节，摩西一共5次提到了神的愤怒，其中的2次提到神的怒气，2次提到神的愤怒，1次提到神的震怒。7节说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这一句不仅突出了人生的短暂，更加突出了我们人生的可怜。 活在惊慌恐惧之中。我们之所以会活得短暂而惶恐，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们惹神发怒。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说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我想当摩西写这一句的时候，他一定想起了刚愎自用的埃及法老，他也一定想起了那些悖逆神的以色列百姓。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会因为神的怒气而消灭，都会因为神的愤怒而惊惶。当神差遣摩西去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，法老他就一再的抵挡神，不肯听从这个摩西从神而来的要求。法老每抵挡摩西一次，神就在埃及降一灾。法老抵挡神十次，神就在埃及降了十灾。那么最后的一灾就是灭长子之灾，那么就是家家户户所有的长子都死掉，从埃及法老的长子到普通百姓的长子，每家每户通通死长子。最后法老不得已，他让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。埃及人离开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久，这个法老他受了这么多的灾难，他还不懂得悔改，他又发神经一样，他又派他的军队要去把这个摩西把这个以色列人抓回埃及来。那么上帝在这个时候他就显出他的能力，上帝吩咐摩西向海伸杖。那么这时候的话，那么就是那个是神，就是让这个红海的这个海水分开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么就是摩西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如走干地。那么当这个法老的这个军队追过来的时候，那么神又让摩西伸杖，那摩西伸杖，这个海水就回流，把这个法老的这个军队全部的淹没在海中，全军覆没。以色列的百姓被带出这个埃及之后呢，他们脱离了这个法老的辖制，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，不需要再做法老的奴隶，他们理当感谢神，他们也理当感谢摩西。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感谢摩西，反而呢一再的埋怨摩西，也就是埋怨神。他们埋怨没水喝，埋怨食物不好吃。当神又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他又听信这个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的消息，然后呢他们就埋怨摩西，那里的这个人很高大，你带我们进入迦南美地，你是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送死吗？他们就埋怨摩西。民数记十四章这样的记载的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这个是明显是非常悖逆神的这个话语。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，如果神对他们不好，神可以在埃及就把他们杀了，神可以不管他们，借着这个是法老虐待他们，他们就会在这个是埃及地灭亡了。神要把他们解救出来，带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他们因着对神没有信心，他们一再埋怨神的先知摩西，埋怨到这个地步，他说你们要把我带出来这里，带到那个地方去被迦南地的人杀死。这种埋怨真的是很令神愤怒的。可是我们看这个众人他们是怎么反应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你们看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愚蠢到什么地步，悖逆到什么地步。这时候呢，约书亚和加勒出来鼓励大家，他们说，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必定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鼓励百姓，你看神已经带领我们离开这么强大的这个埃及法老， 离开了这个是埃及的军队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不要怕，神应许我们必定能够进埃及，必定能够进入迦南美地。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？他们竟然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。感谢主，忽然间呢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哇，神在列怒当中想要灭他们，但是感谢神，摩西实在是个很有牧者心肠的领袖，摩西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苦苦求情，神也垂听了摩西的祷告，因此呢，因为摩西这样的恳求，神就赦免了以色列的百姓，没有立刻用这个瘟疫击杀他们，但是呢，以色列的百姓也承受了沉重的后果。神说，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多次多方经历了神的荣耀，看见了神的神迹，但是他们仍然要试探神呢，不信靠神，背逆神，所以呢，他们凡是2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们会在这个旷野兜兜转转40年，他们会死在旷野，只有他们的下一代才能够应许之地。那么他们这一代人呢，20岁以上的那一代人呢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，只有他们两个大有信心的人，信靠神的人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。至于那10个报恶信的探子呢，他们结果怎么样？他们都遭受了这个瘟疫，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就现在的这个疫情肆虐全球，我们也来应该要来思想，这个疫情跟这个罪恶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见得是我们某一个人的这个罪恶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开始远离神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省察自己的罪，我们也祷告世界各地各国各方，从领袖到百姓都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借着摩西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，我们活得短暂而惶恐，是因为我们人类犯罪惹神愤怒的缘故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缘故，有时候呢，是因为别人犯罪，我们受到了这个罪的伤害的缘故。人类犯罪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伤害，也必然会引起神的愤怒，带来神的审判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心中害怕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给自己来遮羞啊。之后呢，本来恩爱的夫妻就开始这个互相推卸责任，谁都说不关我的事，对不对？都说是他的这个事。我们就看本来恩爱的夫妻就开始推卸责任，推来推去。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们夫妻是多么的恩爱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犯罪之后，你是我骨中的骨刺，肉中的肉瘤了。这就是很多的这种罪带进来的一种现象。我们看到现在多少的夫妻闹离婚，有多少的朋友反目成仇，有多少的惊慌恐惧，人类的悲剧都是由于人犯罪所引起的。人犯罪之后呢，总是想掩盖自己的过犯，掩盖自己的罪孽。有时候我们是骗得了人，骗得了一些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总是骗不了神。摩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第8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罪孽是指不圣洁的意念，罪恶的行为，隐恶是指这些隐藏而没有被揭露出来的这个罪行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喜欢这些经文吗？我想许多人都不喜欢这样的经文。感谢主，一凡弟兄非常的诚实，你在摇头，谢谢你，你是个真以色列人。我知道许多弟兄姊妹会喜欢这样的经文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神就是爱。许多弟兄姊妹非常的喜欢这一类的经文。这些经文好不好？非常的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只喜欢这一类的经文，如果我们只是专门去挑这一类的经文看的话，我们的信仰是不完全的，甚至是掩耳盗铃的。不错，神就是爱，是的，神就是爱。但是呢，神也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神也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藏着你的罪孽，或者是肉体的情欲，或者是眼目的情欲，或者是今生的骄傲？你有没有看那些不该看的色情网络呢？你有没有经常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而瞧不起别人呢？你有没有跟别人闹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，却不愿意去和别人沟通，不愿意去向别人道歉，也不愿意去和别人和好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这些隐藏的罪恶，那么你就离开了主的保护，离开了主的祝福，你的人生惊恐彷徨，人际关系非常的疏远，没有喜乐，这是很可怜的，很可怜的状态。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离弃罪孽，不对付我们的罪，我们活在惊慌恐惧之中，活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当中，这是很可惜的，也是很可怜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也许你觉得你保留那么一点点的小罪没有关系，其实小罪不及时对付，就会逐渐逐渐地侵蚀你的灵命，酿成大祸，甚至给教会，甚至给国家都带来极大的传播力和杀伤力。大罪犯罪，大卫犯罪是怎么开始的？大卫犯奸淫罪和杀人罪是怎么开始的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卫这么敬虔的人，他犯奸淫罪和犯杀人罪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？是从他睡懒觉开始的，从他的灵修生活堕落开始的，从他缺少亲近神开始的。圣经说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太阳平息了才起来，还有没有灵修生活呢？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然后大卫就派人去打听，哎呀，那人这么漂亮是谁呢？打听了之后，知道是谁了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，有夫之妇。但是大卫怎么样？大卫还是派人去把他接来，接来了之后就睡觉，睡觉了之后别人就怀孕，怀孕之后为了掩盖，掩盖不住的话再借刀杀人，杀人灭口。何等的可怕，敬虔的大卫王，当他的这个灵修生活开始堕落的时候，一步一步就远离神，犯下了奸淫罪，犯下了杀人罪。小罪其实更容易被忽略，然后慢慢的传播，带来广泛的伤害。现在的这个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，为什么杀伤力这么大呢？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冠状病毒不痛不痒不发烧，死亡率也不高， 到目前为止，冠状病毒在美国的这个死亡率大概只有 2% 左右，死亡率并不高。但是呢，这个数字在医生的眼里，这种严重性恰恰是非常令人担心的，因为很多人只看重这个死亡率，而忽略了低死亡率是一种传染病发生全球大流行的关键的条件呢。当年这个西班牙流感致死率也只有 2% 左右，结果呢却夺走了5000万人的生命。而这个致死率 90% 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呢，在非洲局部爆发了7-8次，始终没有造成大流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死亡率对人群有这个强烈的这个刺激，迫使人们都会自觉的这个提升这个防护的意识和措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也许我们不需要经常来很担心我们会去杀人放火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小罪都要很小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对任何一个小罪都务必竭力的对付，就如同你不能够容许任何一个冠状病毒留在你的身上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神对我们的罪孽和对我们的隐恶都是清清楚楚的。摩西说，第8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许多的时候我们掩耳盗铃，以为神不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用神的慈爱来麻痹自己，以为神不会惩罚，我们就昧着良心硬着景象继续沉迷在罪恶之中。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就是下面的经文第9节所描述的情况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，我们的生命就注定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的壮丁大多数都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龄，他们因为不信靠神，不顺服神，经常埋怨神，背逆神，结果在旷野里面兜兜转转40年。如果没有死掉的话，那么这时候大概都是60岁到80岁之间了。但是呢，他们通通都死在旷野，除了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以外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，因为没有信心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不会故意的去背逆神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远离神。我们应该常常问自己一句话，我所做的跟神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在为神而活吗？如果我们不是为神而活，无论我们是做学问，无论我们是做事业，还是追求任何的成功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不管我们追求什么，如果我们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，都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正所谓的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古今将相今何在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为什么人生如此的劳苦，如此的虚空啊？摩西一语道破，这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，我们太背逆，我们太不敬畏神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当我们感叹人生短短劳苦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引起的，我们犯罪 热身发怒。当然，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引起的，我们成为罪的受害者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分享了，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远离罪恶，力求圣洁，蒙神喜悦，蒙神使用，蒙神赐福。当然，我知道我们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力求圣洁，也都尽心竭力的侍奉，我为此感谢神。但是在这段疫情肆虐的日子里面，我盼望借着诗篇九十篇，借着神的话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省察认罪悔改，求主洁净我们，以致我们不再惹神发怒。求主洁净我们，以致我们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讨主的喜悦。我们今天已经分享了很多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，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听起来很消极啊。那么我们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呢？人生的出路在下面的经文，我们读一下下面的经文哈，第十二到第十七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，求你使我们早早报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所以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？我们的出路在这段经文里面。我们的出路在什么？在乎数算日子为主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我们人生的出路在于回转归向神，在乎数算日子为主活。摩西这段的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日子，让我们不仅是为自己而活，不是活在罪恶之中，不是活在惊慌恐惧之中，乃是为主而活，活在智慧之中，活在神的慈爱之中，活在神的祝福之中，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，有喜乐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下次再详细分享啊。诗篇九十篇是一篇非常伟大的诗篇，我们上次已经分享的，历尽沧桑叹漂泊，求主世代做居所。我们今天呢分享的内容是，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总结起来就是，历尽沧桑叹漂泊，求主世代做居所。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数算日子为主活。愿神透过他的话语引导我们，赐福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省察。我们先请司琴来轻轻的来弹奏。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所省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来省察。现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这么的严重，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的意义呢？全能的神，掌管万有的主，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个冠状病毒临到这个世界呢？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心意？对我们有什么心意？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对我们的心来说话。亲 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人生短短，劳苦多，原因在于我们得罪神，我们远离神，我们背离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有哪些地方远离神？有哪些方面得罪神呢？求主你诚实的在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向主祷告，求主赦免你，求主改变你，求主洁净你，求主继续的使用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开口在主的面前来祷告。无论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精神的骄傲，这一切的罪我们都要求主光照，我们都要悔改，都要离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开口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每天又是怎样为主而活呢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多少的事情你是专门为自己而活呢？如果你常常顾念神的事情，求主纪念你。如果你不太顾念神的事情，求主改变你，让你能够把握今生，进入永恒，与这位永恒的创造主，与他的事工，与他的国度有份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生命就不再劳苦，乃是充满了喜乐。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回应神的呼召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求主你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。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已经漂泊了太久。主啊，带领我们回到你的保护当中，回到你的同在当中，让我们的心里能够真正的安息，享受与你的同在，享受与众圣徒的同在。主，我们承认在安稳的时候，我们太顾念自己的舒适，太顾念自己的需要，有许多的抱怨。或许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，得罪别人而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得罪了别人，但是却不愿意去和好。主啊，求主你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谦卑，以致我们能够将你的爱在家庭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在工作的场所能够活出来。我们就不再劳苦，不再哀叹，不再彷徨，乃是满有主你的恩高，你的祝福同在，满有主你的喜乐同在。主啊，你建立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，我们都是为主忠心而活。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在这短短的人生当中数算日子为你而活。 愿主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，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